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2月15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约翰·威廉斯称，目前的货币政策已经为2026年做好充分准备。网友们可能要有一个思想准备，在未来一个时期，不仅是到明年1月，甚至到明年3月以前，可能资本市场啊会不厌其烦的去讨论关注美联储未来动向的问题。有些网友可能会有些厌烦，但是你假如在全球各地从事投资理财，你可能还必须保持一些耐心。这也是很多年轻的网友啊询问自己是否适合投资，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判断标志。你忍不忍得住这个寂寞，你有没有这样一个超强的耐心，这是啊投资的一种基本功。那么今天约翰·威廉斯的这番演讲为什么引起华尔街的广泛讨论呢？它是有两个背景。第一呢，在美联储众多的委员当中，他的票决委员呢每年只有19名。那么除了美联储的理事以外，美联储的这些地区银行的行长呢是轮流坐庄来成为有投票权的委员。但是纽约联储的主席呢，他相当于美联储的理事，他是常委，他永远有投票表决权。这个约翰·威廉姆斯在担任纽约联储行长之前呢，是担任旧金山联储的银行的行长，所以约翰·威廉斯的观点分量非常重，这是一个背景。第二个背景呢，与之前的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政策前瞻指引非常清晰不同，这次12月份美联储会议召开之后，下一次召开会议的时间呢是1月份利率会不会发生变化，现在没有人说得清楚，或者甚至没有人去讨论这个问题。这就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因为上周鲍威尔给出的前瞻指引是大大降低了华尔街对1月份美联储采取行动的预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约翰·威廉斯出来讲话，华尔街竖着耳朵要听清楚他说的每一个字，因为这也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也是一个沟通的过程。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约翰·威廉斯今天表示，鉴于就业风险增加和通胀风险降低，上周降息后，货币政策已经为明年做好了充分准备。货币政策的重点在于平衡这些风险。为此，公开市场委员会已经将原本略微紧缩的货币政策立场转向中性。那么这个判断呢，就非常重要，也非常专业。就之前无论是降息还是升息，美联储呢让利率对宏观经济来讲，它是处于一种啊紧缩的状态，是抑制经济的状态，因为它为了限制通货膨胀，所以它的利率的这个目前所处的位置来讲，你不管它是降息还是升息，目前的基础利率的位置来讲是限制经济增长的。那么今天他这个话重要点在哪呢？他认为美联储目前不再追求限制经济增长的基准利率，而转向到保持中型利率，就试图既不刺激经济也不限制经济的利率政策。所以2026年他卖了个关子，说货币政策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这个话是不是过于抽象呢？一点不抽象，他实际上是交了底，这个是美联储目前的共识，2026年要抛弃限制性的政策立场，同时呢也不会走向刺激或者宽松的政策立场。那么实际上呢，约翰·威廉斯呢向投资者提供了一种判断美联储利率政策变化的一种思考方式，就当你看着经济增长比较高的时候，你就不要奢望美联储会降息，反过来讲，当你看到经济濒于衰退的时候，美联储很容易做出降息的决定，就他要让经济处于一种正常的状态。所以威廉姆斯在这个演讲的结尾讲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经历了充满不确定性的一年后，我们将以稳健的姿态迎接2026年，经济有望恢复稳健增长和物价稳定。 MT 认为呢，今天华尔街啊认真消化威廉斯的这个最新的这个演讲，它实际上是在美联储内部普遍认为2026年一次降息与华尔街预期或者期盼的两至三次降息这个分歧当中呢，在寻找公约数。那么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消化，华尔街呢会放弃呢期望两至三次的这个降息的预期，会向 美联储内部一致降息方向靠拢，但是随着数据的一些变化，假如经济增长遇到了一些困难，就业遇到一些重大困难的话，那么美联储呢也会向华尔街2到3次降息方向去靠拢。那么今天这个时间节点呢，是美联储在做华尔街的工作，在降低华尔街的预期，所以周二周四就业数据和通胀数据发布之后，可能美联储和华尔街都要重新思考这个问题。但威廉姆斯他给出一个利率政策变化的依据，相信呢华尔街与美联储容易取得共识的，那就是怎么判断利率的高低，就是要让利率啊处于一种中性的地位，中性的立场。这个可能是今天约翰威廉斯啊他这个演讲意义最大的地方。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乌克兰局势的最新的两个方面信息。第一个是路透社报道，美国要求乌克兰必须从顿涅茨克地区撤军才能达成和平协议。那么这个周末美国与乌克兰在德国进行了密集的这个谈判，那么目前双方没有公开谈判的结果。路透社呢，他从内部打探了最新消息，报道这样描述的，一位知情官员表示，美国谈判代表在柏林举行的和平谈判中告诉乌克兰，作为结束这场持续近4年的战争的任何协议的一部分，乌克兰必须同意从顿涅茨克东部地区撤军。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称，乌克兰和美国谈判代表在德国结束了第二天的会谈，双方在领土问题上仍然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直在柏林与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婿库斯纳以及欧洲领导人举行会谈。今天一位美国官员告诉路透社，根据柏林讨论的协议，乌克兰将获得类似于北约第五条规定的安全保障。该条约要求北约在任何成员国遭受攻击时进行集体防御。不过美国官员警告，这些保证不会永远有效。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也是路透社报道，民调显示3/4的乌克兰人反对和平协议的重大让步。基辅社会学国际研究所最新民调显示，75%的乌克兰认为，如果和平方案要求基辅当局割让领土，或在未获明安全保证的情况下限制军队规模，这样的亲俄罗斯方案令人完全无法接受。民调同时显示，72%的乌克兰人愿意接受冻结目前的前线以及包含部分妥协的和平协议，但前提是不涉及重大主权的让步。基辅社会学国际研究所执行董事霍鲁雪茨斯基表示，尽管美国施压力道加大，近几个月乌克兰的民意看法维持稳定。那么对于这两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看来美国这一次啊不打算迁就乌克兰，要迫使乌克兰接受28条的核心内容，就顿涅茨克或者是普京说的他的新领土要全部被俄罗斯控制，没有占领的地方乌克兰要撤军。那么从这一条来讲，看来美国呢是在迁就俄罗斯，而给乌克兰施加了极限的压力。第二个，这两个报道它也反映出来，乌克兰的民间和乌克兰的执政当局确实也表现出来了一定的灵活性。它灵活性反映两个方面，第一，不再追求加入北约，只要你提供类似北约的安全保障的承诺。但是你看今天美国他又加了一句话，说这种安全承诺不是永久性的，那么这个之间可能又有大量谈判。另外一个方面呢，乌克兰的民间和泽连斯基不再去追求领土完整，只不过呢是以现有的实际控制的领土为界限，那么俄罗斯方面呢希望再多一点，所以这个呢有一定灵活性。所以看看未来一周美国乌克兰能不能形成一个互相妥协的方案。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一个重磅报道，这个报道非常有意思，值得网友们呢来琢磨一下，特别是中国的网友，因为长期受中共辩证法的教育的影响，对这个问题的判断呢都过于简单化程序化。他这篇报道的分析问题的思路方法呀，确实值得大家关注。他这个报道标题是为什么大家都误解了川普的关税政策，他这个呢标题啊容易产生歧义，可能有些网友会感觉这个报道在为川普的关税政策辩护。实际上呢，他这篇文章说大家都误解了川普的关税政策，他也包括川普本人。 包括白宫，所以它的副标题呢，大家了解之后可能就容易理解它这篇文章在讲什么事儿。副标题是先前对关税对经济的影响的预测，要么乐观，要么悲观，以下是实际情况。在解放日之后的几天里，川普的乐观态度与贸易专家和经济学家更悲观的预测形成鲜明的对比。那么这种分歧啊，不仅在美国社会有重大分歧，实际上在网友们当中啊也是有重大分歧的。有人认为川普这个关税就是好，有人认为就是不好。那么这篇文章他并不是想给出个结论好与不好，他是想来研判一下，说好的是不是真的像你们期望的那么好，说不好的是否也像你们批判的或者预期的那么不好。他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各方啊都误判了。他实际上他悟出一个什么道理呢？就对全面关税改革或者川普的关税贸易战这个事儿来讲，政策的设计者、政策的执行者与政策的旁观者啊，实际上都没有把握的，这是一个探索性的事物。他既没有像反对者预期那样那么糟糕，也不像政策的制定者和执政当局预想的那么完美。这是这个报道啊它的意义所在。这个报道它从六个方面检视了川普贸易战实际的效应，然后再来检讨反思支持者与反对者究竟判断正确与否。第一个是关税对就业的影响。那么川普认为呢，对全球加征 10% 的基础性的关税可以增加美国280万个就业机会。那么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你这种关税啊只能够导致美国的裁员、失业率的增加。川普说可以增加岗位280万，经济学家说不能，会恶化就业。那么实际情况是什么实际情况呢？华尔街日报他对这个问题的分析说，美国9月份新增就业119000个，这远超经济学家的预期，但这一数字与先前几个月就业增长放缓相比实属异常。截止9月份失业率达到 4.4%， 为四年来的最高。所以华尔街日报认为，从目前来看，显然不是川普说的能够增加280万就业，这个显然目前没有兑现，但是也不像经济学家讲的那么糟糕。就目前关税对经济的就业的影响情况还是比较复杂，还需要继续保持观察，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有关物价。那么网友们都知道，经济学家们几乎一边倒地认为关税会推高通货膨胀，而川普呢认为关税成本是由其他国家承担，不是美国，就关税不会影响物价。那么华尔街日报它的评论呢是，川普和经济学家对通胀的预测大多都失准了，关税迅速影响了美国人的钱包，从梅西百货到百思买等大型零售商纷纷提高价格以应对关税。沃尔玛的首席财务官五月份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表示，这些价格上涨的幅度和速度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但通胀担忧并没有成为现实。几个月来通胀一直徘徊在 3% 左右，高于美联储 2% 的目标，但仍然低于许多经济学家的预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就川普的预期与经济学家的预期啊都错了。第三，有关关税的收入。川普的观点是，关税会带来几十亿美元的收入，甚至是几万亿美元的收入。川普甚至是预言，随着关税的增加，未来可以免除美国人的所得税，就不用交税了。那么经济学家的判断呢，认为关税在十年内可以增加21000亿美元的政府收入，但是前提呢，经济要保持增长。同时呢，经济学家算账呢，就按最理想的关税收入的情况，也不至于啊有能力免除个人所得税。他算了一笔账，2025年关税总收入1950亿，这个比2024年770亿多了两倍，但是2024年个人所得税的总额就达到24000亿美元，占联邦总收入的一半，就说靠关税啊不太可能呢未来去冲抵个人所得税或者是免征个人所得税。同时呢，华尔街日报也指出，最高法院很快会对川普是否有权征收关税进行裁决。如果宣布关税无效，那么这个川普的关税计划啊无法执行，还要退款。所以他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华尔街日报的结论，就这个关税既不像 川普预期的那么多，也不像经济学家预期的那么悲观，那么少。第四个呢，就关税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川普认为他的这个关税啊，能够让美国经济规模扩大7280亿。经济学家们的观点呢是，这种关税会导致经济潜在的萎缩，就 GDP 会萎缩。那么实际运行结果呢，今年二季度美国实现了近两年来最强劲的季度经济增长，三季度也是继续高速增长，二季度 3.8， 三季度 3.5， 四季度大概率也不会低于 3.5， 所以经济学家显然是预测错了。第五个是有关关税与美国制造业的关系问题。川普认为他的关税啊，保护美国的制造业，会大力发展美国国内的工业基础。经济学家们普遍的观点是，单靠关税无法重振制造业，认为川普的关税可能适得其反。那么运行的结果呢，是美国工厂活动已经连续9个月萎缩，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11月份只有 48.2， 所以今年运行的结果来看，制造业没有从这种关税政策得到好处，或者美国制造业受到保护鼓励的这种效应还没有出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华尔街日报认为呢，川普这个预测呢是错误的。第六个是有关贸易的盈余或者是顺差逆差问题。川普认为关税会使贸易逆差转为顺差，甚至川普说最糟糕的情况，那也是美国实现贸易收支平衡。那么经济学家的普遍观点不是说川普有没有本事把它弄成平衡或者顺差，经济学家普遍观点说贸易逆差未必是一件坏事，就不要把贸易逆差把它妖魔化。贸易平衡最终是由储蓄和投资模式决定的，而不是由关税决定的。那么实际运行结果呢，美国的贸易逆差出现了大幅的下降，9月份的逆差收窄至790亿美元，8月份的贸易逆差861亿美元，这都是近五年的最低水平。那么争论焦点呢，是贸易逆差是不是洪水猛兽，是不是必然有害。那么这个呢，是经济学家与川普在理论上的争执，但川普他的政策目标降低逆差呢，这个他在逐步实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华尔街日报认为经济学家并没有正面去回应川普推行关税与降低贸易逆差这个目标的有效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川普的判断呢还是有效的。那么对于华尔街日报这篇非常详细非常全面的报道，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昨天与网友分享了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结贸易战定调大获全胜，而且呢，他把贸易战特征描述为打出了三气，就打出了志气，打出了骨气，打出了底气。那么中共的迎战贸易战策略有哪些优劣，有哪些目标实现，哪些没有实现，哪一些是习主席误判了，这个是不容置疑。所以今天分享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 LT 最大的感受呢是，这种开放社会啊，它的确是有它先进性或者是优势，的确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你看这个报道向我们传递信息，总统制定的策略是可以讨论的，事实上通过6个方面的比较，至少有一半以上川普是误判了，或者是实际结果跟他政策设定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那么这个对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他就是有一个公开的警示。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也不是非黑即白，就川普预测错了的地方，你经济学家也不一定搞对了，或者经济学家还有大量的也是有错误的。所以能够公开的透明的来讨论检讨政策，而且在检讨过程当中并不是一种非黑即白。因为我们很多网友习惯一种问题，总是在当权者与反对派之间去选择谁对谁错，或者是在川普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选择谁对谁错，实际上往往是两个都错，或者两个都对，但是有一个更对。所以这个报道它提供的一种研究问题的方式思路，这个是可能是美国制度优势啊，或者它制度的先进性所在。也许这种评论不一定能够马上能够解决问题，或者不一定能够改变决策者或者是经济学家们会改变态度，但是它至少让美国全社会把这些问题摊到桌面上来，它有助于啊修正国家的方向，也有助于啊帮助官民呢形成共识。当然了，可能有一些 网友不一定赞成这个观点，认为美国你就是个反动的社会，反动的政府，反动的人民，那可能又是另外一种问题了。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报道，台湾行政院院长拒绝实施反对派通过的支出计划。台湾行政院长周一表示，他不会执行由反对派控制立法院通过的地方政府支出计划，称这些计划在财政上不合理，并欢迎立法委员会通过不信任投票罢免他。虽然赖清德去年赢得总统大选，但他的民进党失去了立法院的多数席位，被国民党及其规模小得多的盟友台湾民众党夺去。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目前台湾的这种府院的对立就到了一种非常极端的状况，国会几乎对所有行政当局提出的一些议案投反对票，同时呢，国会呢不断的在形成一些行政当局难以接受的新的法案、新的决定。你比如说在台湾目前呢经济状况啊并不是很好的情况下，人家反对党控制的立法院要求分钱，每个人分10000块钱，这个台湾什么时候富裕到这个程度啊？因为这种分钱会削弱你中央政府的财力。再比如说蔡英文改革对一些啊特殊行业的人的高额的这种退休金呢进行遏制，人家这个新的反对党控制的立法院呢，终止蔡英文那个改革，甚至要倒回去，那么这个呢就能稳住这些特殊职业人员呢、公职人员呢选票上对反对党的支持，那么这个呢也继续在消耗台湾的这种政府的财力。所以这种现象呢在台湾社会争论很大，但按游戏规则来讲，反对党他就是有这样一个能力。但是这样一种府院对立，绝对的对立，没有任何妥协的这样一种执政状况，真的是有利于台湾社会吗？这真是民主制度希望看到的一种现象吗？所以 LT 认为这种现象啊，你如果再去谈谁对谁错意义不大了，因为一个说黑，另外一个就说白，说黑的总是黑，说白的总是说白。 LT 认为这倒是台湾社会啊需要警惕和意识的问题，因为这么绝对的毫不妥协的政治对立，它还不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它是在拿台湾人的这样一种生气，拿台湾人的财富在进行大对决，它是在消耗台湾的实力，在消费消耗台湾的民主。所以这个还不是谁对谁错的，就已经进入了这样一种绝对的对立，绝对的对抗，国家机器出现这样一种极端情况，这是台湾民众台湾社会需要反思，需要立即反思的。这个还不是说你去选边的问题，就这种现象你纵观全世界，你看哪个国家是这样的。 LT 特别不理解台湾的政治，你看台湾在国会里边那个议员呢对政府官员的咨询呢，那就是像长辈对晚辈的说话，就是像中国过去那种大家长啊批评子女的那种方式。这个是民主赋予的权利吗？这个可能与民主无关，与台湾社会对民主的理解有关，就把有一些非民主的内容，可能是一种社会传统社会文化的内容，或者对民主的理解带到了目前的这样一种政治秩序当中。你看美国国会的，你如果议员呢像训斥孙子、训斥晚辈那样的去训斥行政官员，那早都掀桌子了。就制度上你是可以有制约，但是在人跟人的交流上，在政治秩序上，必须是一种文明平等的对话。所以台湾政治展现出来的也许本质是还是在民主的范畴，但是这种非黑即白绝对的对立，至少感官上不是太好，效果上来讲呢也是成为台湾社会最大的内耗。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中共宣布黎智英3项指控的罪名都成立，在国际上引起的反响。我们分享两个方面报道。就第一，纽约时报今天他这个报道评论的标题是，我们会眼睁睁目睹黎智英死在狱中吗？他提出了一个非常令人震撼的一个问题，就全世界民主社会毫无办法，目前的状况就是眼睁睁的看着习近平要把黎智英弄死。他也列举了一些国际社会所做的努力，包括川普总统、英国首相斯塔默都多次呼吁释放黎智英，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公开呼吁释放黎智英，教皇也会见了黎智英的妻子和女儿，表达对黎智英的支持。川普在川习会上也曾经向习近平提出过黎智英的问题， 但是呢，这些努力都没有改变中共对黎智英的这种迫害。所以《纽约时报》他报道分析来分析去，他只是发出一种绝望的感叹：我们会眼睁睁的目睹黎智英死在狱中吗？那么第二个是《金融时报》报道，《金融时报》呢，他援引末代的这个香港的总督彭定康的观点，他从中共对待黎智英的态度，他提出一个什么观点呢？就如果啊，你仍然相信中共会政治改革，那你就是自欺欺人。从黎智英的遭遇以及中共对待刘晓波的这种态度，彭定康说啊，中共历届领导人根本就不愿意在政治上是推行民主、推行法治，他们不会在开明政治方面、民主制度方面会做任何改革，就这个要丢掉幻想。这是彭定康从黎智英事件他得出的一种感悟，也呼吁国际社会对中共的这种邪恶性要加深理解，丢掉一些幻想。所以这个新闻呢，给大家带来还是比较沉重的一些信息。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报道，新加坡和中国签署27项协议，深化双边关系。新加坡总理公署发表声明称，新加坡和中国签署了27项备忘录和协议，这些协议是今天在重庆举行的新加坡副总理严金勇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共同主持的第21届中新双边合作委员会上签署的。声明称，协议内容包括指定新展银行为新加坡第二家人民币清算银行。那么对这个新闻有一个观点，有网友分享，在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中日激烈的冲突当中，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出人意料的做了一个是非的评判。就一般的东南亚国家呀，可能都有自己的观感，但很少正面来去说中日之间是非。新加坡总理黄仁勋呢，他说，我们东盟的国家都相信日本。这首先第一啊，这个中共把日本描绘出那么邪恶，新加坡总理呢不仅说他认为日本没那么邪恶，甚至是呢还说我们东南亚东盟国家都认为日本是最可信的。那言外之意相反呢，中共倒是不可信。第二句话就更要命了，第二句话说，希望中共呢向东南亚学习对待历史的态度。因为东南亚在二战也受到日本的侵略，与日本也有些历史的恩怨，但是黄循财认为我们东南亚人呢就能够很好的处理历史问题，并不影响与今天日本的友好合作。所以这两句话在中日冲突过程当中啊，成为影响巨大，对中共来讲它的冲击刺激是非常大的一种观点。尽管新加坡是一个小国，但是黄循财在之前的大部分时间他对中国呢是有些巴结、有些顺从的，也因此遭到一些国际舆论的批评。但在中日这种冲突当中，中共最需要别人来讲公道话，这打引号的，新加坡选择了站在日本一边，甚至他还代表东盟都站在日本一边，这个对中共来讲啊是前所未有的外交损失。那么正当人们都预期中共会报复新加坡、会报复黄循财的时候，今天中共又给了新加坡大蛋糕。路透社、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都报道这个事。这个27项协议里面最引人注目的是开辟了第二家人民币清算银行，这个就巩固了新加坡作为中国海外人民币结算中心的地位。因为新加坡跟伦敦在较劲、在竞争，谁能够成为中国以外人民币交易最大的中心。那么今天这个新闻显然中共支持了新加坡这个全球人民币交易中心的地位，这对新加坡来讲意义非凡。中共这次为什么放过黄循财或者容忍黄循财，这个真实的背景是什么，外界不得而知。欢迎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对这个很奇特的现象能做一些解释。第七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的两个最新报道，都是有关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两个报道。第一呢，是中国多领域经济指标全面恶化，中国11月份经济势头全面放缓，消费支出、投资、房地产等多个领域普遍走弱，这给中国政府稳定家庭与企业需求增添了压力。根据今天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降至2022年以来最慢，投资和房地产市场状况继续恶化。11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只有 1.3%，低于10月份的 2.9%， 工业增加值11月份同比增长 4.8， 低于10月份的 4.9， 固定资产投资1至11月同比下降 2.6%， 降幅大于1至10月份的 1.7%。 那么11月当月显然是一个很难看的数据，因为10月份只下降 1.5， 现在1至10月份打通算下降了 2.6%，所以说11月份这个下降幅度很可能是像华尔街日报预期的下降 2.8。 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1至11月下降 15.9， 降幅大于1至10月的 14.7。 70个大中城市平均房价11月下降 2.8%， 下降速度高于10月份下降的 2.6%。 城镇失业率11月份为 5.1%， 与10月份持平。所以华尔街日报它最后评论称，除了中国的外贸形势好于预期以外，其他的所有的宏观经济数据都比预期的要糟糕，而且经济速度明显放缓。那么第二个相关的报道也是华尔街日报报道，标题是中国房价11月无起色，新房价格跌幅扩大，中国房地产市场困境进一步加深。根据今天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前11个月新建商品住宅销售同比下降 11.2%， 超过前10个月 9.4% 的同比降幅。前11个月房地产投资下降 15.9%， 降幅比前10个月 14.7% 进一步扩大。全国房地产企业住宅新开工面积前11个月同比下降 20.5%， 而前10个月同比下降 19.8%， 这也在进一步恶化。官方数据显示11月份房价下跌 2.78%， 跌幅大于10月份的 2.6%。 那么在这一系列房地产数据里边，有一项数据被中共勒令啊盖牌不允许公布，那就是前100位房地产开发商的销售额销售面积。这个数据呢是最直观的，但是这个数据中共不允许发布了。那么对这两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中共之前宣布的贸易顺差11个月突破10,000亿，显示对外贸易呢成效很好。那么今天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一系列宏观数据呢都比预期糟糕，主要数据都出现一些衰退。那么怎么看这个形势？实际上今天这个数据是管总的，就今天这个糟糕的数据是已经把好的外贸的这个数据计算在内了的。也就是说网友们不能够形成一个缺乏量化的概念，好像一边好一边不好，不是的。今天这个数据既包括了国内经济也包括了外贸经济，总体来讲是不好。所以你从这个角度你更能够理解习近平在不久前广东视察公开提出来自己跟自己比就不错了，不要去追求那种 GDP 高增长。包括这次经济工作会又特别强调 GDP 攀比， LT 认为习近平和中共开始为经济增速下降在做铺垫，在造舆论。那么最后在与网友分享两个有关国际社会对今天中国经济形势和发展模式的这个反应。第一呢，是路透社今天报道，欧盟卡拉斯，这是他的最高外交官，称中国正日益将经济关系武器化，以谋取政治利益。欧盟外交负责人卡亚卡拉斯今天表示，中国正日益将经济关系武器化，以谋取政治利益。此前欧盟各国外长举行了会议，卡拉斯表示，今天各国部长讨论如何更好地运用我们的贸易手段来增强欧洲的韧性，没有哪个欧洲国家能够单凭一己之力与中国匹敌。那么第二个报道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就也在琢磨中共的这样一种新的这种发展模式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影响。他这个报道标题是中国的增长正以世界其他国家为代价，过去5年中国出口飙升而进口则停滞不前，北京方面正以世界其他国家为代价推行一种以领为壑的增长模式。来做个小测验，今年中国和美国谁对世界其他地区增长贡献更大？答案是美国，而且差距悬殊。尽管美国正在推出关税，但今年迄今进口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10%。 而就在中国大谈反对保护主义之际，中国的进口却下降了 3%。 那么它这个对世界的贡献就是看你买不买别人的东西。美国的数据可能是一个反常现象，反映了抢在关税生效前进口的行为，而中国的数据并非如此。过去5年中国出口飙升 而进口则停滞不前。中国正在吞噬全球制成品市场越来越大的份额，这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真相：北京方面正以牺牲其他所有国家为代价，推行一种以领为壑的增长模式。高盛经济学家最近一份报告鲜明揭示了这一点。高盛报告中指出，过去中国产出每增加 1% 就会因其拉动进口而使世界其他地区产出增加 0.2%， 但是在新的预测中，高盛团队得出结论，这种关系已经转为负数，中国的增长正受到其领导层进一步提升制造业竞争力和促进出口决心和能力所驱动。就更廉价的中国商品可提升购买力而言，这对其他国家是积极的，但这种好处远不能抵消中国竞争对他们制造业造成的冲击。结果是，高盛预计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增速每年每增长 0.6%， 会使世界其他地区增速下降 0.1%。 就它这个模式已经对于国际经济影响发生了逆转，就之前中国增加 1%， 其他国家会带动呢 0.2% 的增长，现在中国增加 0.6%， 其他国家要下降 0.1%。 中国增长对中国人民及一些向其出口机器销售投入品的国家来说仍然是好事，但高盛预计这将给欧洲和东亚其他工业经济体以及墨西哥带来越来越大的阻力。那么接下来华尔街日报就进一步分析了这种从正到负，就中国对其他国家经济影响从正数变为负数。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公理是，当两个人或两个国家进行贸易时，双方都会受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十年里，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和经济体，随着经济增长，它进口更多商品，从而帮助了伙伴。随着这些伙伴增长，他们也购买更多的美国制造产品，贸易扩大，帮助所有各方实现专业化，带来更多的竞争、创新、选择，并降低了成本。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出口国，但其理念却大相径庭。他从未相信通过贸易平衡或比较优势，即使从西方进口关键技术的同时，其长期目标也始终是自给自足。2020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这种做法确立为双循环战略。他说，这将拉紧国际产业链对中国的依存关系，同时确保中国生产独立自主、自给自足。当然，中国并不是第一个推行出口导向型增长或产业政策的国家。当年西德、日本以及后来的韩国都曾这样做，最终积累了贸易顺差，成为与美国长期存在的摩擦点。但作为西方民主世界的一部分，他们不惧怕经济上的互相依存，也不寻求杜绝进口，而且他们随着价值链向上移动，他们允许低端制造业转移到贫困的国家。许多国家对中国的战略感到沮丧，该战略正在挤压他们自己的制造业和出口机会，但没有一个国家有解决方案。中国在如此多的制造业类别占据了主导地位，使其拥有强大的筹码。应对中国这波出口攻势最有效的方式是美国与志同道合的伙伴进行协调。迄今为止，川普对这样的统一战线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尽管如此，他的双边协议中确实包含了抵制中国出口的激励措施，例如马来西亚同意配合美国出于国家安全原因对中国实施的限制。北美将是建立统一战线的天然候选者。为了维护美墨加协定，加拿大和墨西哥可能愿意与美国一道提高对中国的壁垒，但时间已经不多了。那么对这两个有关中国发展新模式对世界影响的两个报道，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中外之间呢，目前呢在理念上是有分歧的。中共的逻辑呢是，我又不偷不抢，靠我的本事，我生产出来价廉物美的产品，你们愿意买，我没有错，而且呢，这是全球化给我的权利，这是世贸组织赋予我的这种能力，所以应该维护，应该坚持。那么从美国以及国际社会来讲呢，是啊，你这种是自由贸易全球化，但是你自由贸易全球化的结果呢，是你只卖不买，这个就是目前对中国模式的最大分歧。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呢？实际上他这篇文章他也讲了，历史来看，曾经的西德、日本也是，我通过自由贸易啊， 我赚我的钱呢，我没有错呀。但是最后这些国家他都意识到，在国际社会上的生存呢，还不能够秉持这种零和游戏，就是我赚的钱你得亏损，或者只有我赚你不能赚，不管是什么原因，但是这种结果是难以为继的。所以日本呢，他允许一些他认为的一些低端下游的一些产业放弃，让给其他国家，让给穷国。那么中国目前呢，就是我什么都不让，我只要能赚你的钱那是我的本事，我不管结果怎么样。哎，我是讲这是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给我带来结果，不是我有意坑你。所以这个矛盾的焦点还是在中国，他没有这种意识，他不去考虑结果，他认为他的理由是对的，他就继续这么干。但是国际关系之间他还是要从结果上来判断。就像我们前两天与网友分享的重商主义，重商主义为什么退出历史舞台呢？因为重商主义的过程都是在做这种贸易交易，也是凭本事挣钱，但是后来人家发现，哎，怎么总是你在赚钱，总是我在亏钱，那么这个游戏就玩不下去了，又没有傻瓜的。所以中共现在呢 LT 认为它是一种鸵鸟政策，它是否意识到全世界对中国这种只卖不买不满呢？它也意识到了，但是呢，它没有决心主动来改变这个现状，甚至还在为这个不合理的现状在辩护。所以中国在与美国贸易战当中想成为一个全球化的旗手，自由贸易维护自由贸易的旗手，在国际外交场合逢会必讲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但是包括非洲国家包括拉丁美洲，没有一个国家去为中共站台。因为中共的所谓的这种全球化本质，它是更深刻的贸易保护主义，但是即便是到了今天这个时间节点，还没有任何迹象能够反映出中共能够愿意主动降低这种国际贸易紧张关系。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中共过去一直说它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了 30%， 这个是中共过去几十年一直讲这个道理，它的计算依据也不知道从哪来的，但是高盛这个报告人家算得很清晰，之前是中国的这样一种经济增长确实对全球有带动作用，而且是正相关，中国增长 1% 会给其他国家带来增长 0.2%。 但是目前就过去五年的数据大变局，中国每年经济增长 0.6%， 给世界其他国家经济就带来下降 0.1%。 就你现在成了个全球增长经济增长的阻力了，障碍了。所以这个数据它也显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恶化，之前中国高速发展时期确实既发展了自己也帮助了世界，现在呢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所以这个增长模式内在还是有些质的变化的。那么中国官方是否接受高盛的这种测算，或者是是否提出对高盛这种计算模型的缺陷，这个中共他也没有回应，所以国际舆论他就看到中共在与世界玩零和游戏，这个还是很危险的。你包括墨西哥过去在政治上与中国简直穿一条裤子，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中共与墨西哥关系好好到什么程度，中共要想在美国抓人，他想抓人大部分都是通过诱骗到墨西哥，在墨西哥去抓人，就中国的警察可以直接在墨西哥抓人。包括中国处理与古巴的关系，处理南美其他反美国家的关系，都是以墨西哥为据点。但是即便政治关系这么好，今天墨西哥也不得不站在遏制中国产品的最前面，这个不光是与美国的贸易经济原因，也是墨西哥发现中国这样一种巨大的出口，它对中国巨大的贸易逆差，让它的经济也难以为继，就最铁的盟友现在也反目。所以中国经济增长之前与世界经济正相关，现在变成负相关，这个就不是你中国怎么理解或者中共怎么解释的问题，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会意识到中国经济模式的危害性的。那么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在面对这种国际舆论的压力，中共目前采取什么方式呢？根据最新的中国经济工作会上，习近平做出了全面的回应，而且非常明确的回应，他怎么回应呢？国际经贸斗争就是要跟你斗到底，这个是中共决策层的最新的表态，他没有任何丝毫的想去平衡这种不平等的贸易，他没有任何想改变中国的经济增长与世界经济增长负相关这种恶劣的局面，他相反把对外贸易称为斗争，他还不是说区分对待，在习近平的这个最新讲话里边就是国际经贸斗争，搞好国内经济工作，做好对外经贸斗争。 就对内搞经济，对外搞斗争，它体现了习近平不打算对目前这种零和游戏啊做任何改变，搞到底，斗到底。那么实际上这种斗争呢，按习近平的表述，就远远超出了斗美国、斗西方。习主席啊，慈禧太后复生，这是要跟全世界斗了。那么《华尔街日报》这一篇报道，他就指出来，中国这个模式给世界带来的负面影响是非常现实的。而习近平又选择斗到底，那么他会加速啊全球遏制中共这样一种零和游戏方式、侵略性方式的经济政策，他会让更多的国家会形成一种遏制中国产品的统一战线。你至少目前在高科技产品方面，西方国家尽管政治上分歧越来越大，但在遏制中国高科技产业上，这个是非常一致的。汽车产业，你看这个遏制政策，这个是越来越有共识的。那么其他产品也会有更多的这样一种共同遏制中国的政策。所以 LT 认为，假如聪明的中国人或者让中国政治开明一些，会主动顺应降低这样一种对峙，并不是说让你一夜之间放弃这种贸易优势，可能呢会缓解中国的国际压力。但是很不幸，今天中国遇到的是慈禧灵魂复生的习主席，要跟美国斗，要跟欧洲斗，要跟全世界斗，而且要斗到底。那么你不难推断，未来几年中国的国际环境，特别是经贸的环境，会继续恶化，会明显恶化的。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